说过了，我讲完了，有两样事情你们一定要背的，比如这首诗歌还有主导文，会背了吗？还不会？好，先唱这首诗歌啊，我们在天上。唱一首诗歌，可能这首诗歌很多人会唱，但是在诗歌本里面没有啊。它的题目是《愿主旨意成全》，非常好的一首诗歌，请诗情把你编给我听。谁唱过的？听了就唱过了，啊，就知道了。有没有唱过？ 打问号。好，一二三，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别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、权势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今天是第五讲，我本来打算讲四次，但是越研究的时候讲的越好啊，越需要这一些的主导文。那我们讲过啊，上一次愿你的国降临，现在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大概有一些联系啊。那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这句话很重要啊。那个巴克莱牧师，一个解经家，曾经讲过这一句话，他说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，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句话说愿你的旨意成全，重要，他说。那还有林肯总统啊，有一次他正在决定一样事情，他就跟这个属下讨论，他就说他的属下就讲，他说林肯总统啊，他说他的顾问就说，林肯总统，我希望神是站在我们一边。林肯回答说，我所忧愁的并非是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，而是我们是否站在神哪一边，那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行神的旨意，如果不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做的没有用。那科佩里有一句话是这样讲，他说明白神的旨意是最高的智慧，活在神的旨意里使我们的侍奉存一，你心里会有平安，虽然有困难、逼迫、贫穷，只要你在神的旨意里。这句话实在很好。如果我们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如果真的施行的话，施行在地上神的旨意，特别在我们个人的身上，在我们教会里面，在我们家庭里面，你想我们的生活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实在美好。等你什么？等你我们活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啊，我们活在地上如同在天堂，是不是？天上的旨意一定好的嘛，是吧？所以当主耶稣教导这一句话的时候是何等的美，他要我们在世上里面，在世界里面，在我们生活里面，在我们家庭里面，在我们个人里面啊，我们能够真正活在好像天堂那边一样。那所以我们要怎样去实行这个天上的旨意，那所以我们要第一样事情，我们要明白神在天上的旨意是什么。我们能够知道吗？我们没有去过天了，我们没有上过天堂，谁上过天堂啊？谁没有做过梦上过天堂啊？有没有人做梦上天堂？没有啊，我都没有做过梦。那我们怎么知道在天上的旨意是什么？才知道我们在地上，神要在地上的旨意是什么，是不是？那有一句话这样讲啊，神的旨意就是神自己的心意、愿望、计划、要求、吩咐 和命令。啊，从这几句话我们就可以明白，神在天上的旨意。在圣经里记载了大量的真理教训、禁令、命令、模范人物以及警戒试炼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向人类指明神的心是怎样的，他对人类的指望又是怎样的。圣经这本书表达了神的旨意，为要使我们知道掩蔽啊，知所宜从，知所恨恶，知所爱慕。那很清楚，我们就看到，那我们怎么知道天上的旨意？就是从圣经里面看，是不是？神对我们讲了嘛，啊，神要我们做什么？啊，在地上，啊，在圣经里面都很清楚，啊，讲到神的愿望、神的计划、神的要求、神的吩咐、神的命令。那在天上一定是怎样做的，一定是怎样行的。那所以我们要怎样的祷告？愿你的旨意啊，行在地上如同天上。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就知道神的旨意啊，在天上的旨意就是什么。那所以我们要看在天上的旨意什么，有人把它分为啊，就是神的旨意什么，分为三样啊，一般的、道德性的，然后个人的。当然我们还有一样的是，就是神永恒的计划，神永恒的这个旨意。那今天我们不讲这个，因为神永恒的计划、神永恒的旨意，那一定是行的啊，我们不能够拒绝，那个是神自己所做的。但是一般的旨意、道德的旨意，还有我们个人的旨意，那我们要清楚去明白，我们就能够这样的祷告啊，我们就好像就能够把天上的旨意啊带到我们每个人生活里面，带到这个世界里面，带到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，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，那我们能够真正好像活在天上那样。那一般的旨意，圣经就很清楚看见了啊，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到了啊，所以一般的旨意就是说大家都要施行的啊，跟这个个人的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有所不同啊。那比如说一般的旨意，我啊列出几处的圣经里面，就是要我们脱离世俗，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，基督照我们的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了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啊。这是每一个人啊都要都有这样的神要我们做的，就是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我们脱离这个世俗啊，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脱离这个世俗啊，我们不要啊在这个世俗里面啊，按照这个世俗里面的生活，就是有罪的、有罪性的关系。那第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也就是说神的旨意，一般的旨意要我们做什么，就是说要人人都悔改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很清楚的，主所许啊应许的尚未啊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啊以啊迟延，其实不是啊迟延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神要我们人人都悔改，这是一般的旨意。好，第三就是要我们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三样事情我们念啊，天老师天上人的简述五章十六十八一二三，
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
你想天上是不是常常喜乐？是，世上嘛，你很少常常喜乐啊。在天上什么？一定跟神交通啊，不住的祷告啊，祷告就交通嘛。在天上啊，常常的感恩啊，在天上的旨意是这样啊。所以你把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，带到我们的里面，就是活在天上了啊。好，第四，要我们明白真道。一二三，他愿意万人的救，明白真道。天上就是明白真道了啊，奥理全部都明白了。第五，要和信的人结婚。一二三，你们
和不信的人相配，
要同过一日，
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
这是神的旨意啊。我们不能够跟一同负恶，跟不信的一同负恶啊。所以在天上全部是信主的，是不是？第六最后要听从父母。一二三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。那、啊、所以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啊，我就没有时间列出来了。这几样都是一般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顺从的这个旨意。然后我们看到有人把它分为道德性的旨意啊，就在我们生活应该有道德啊，应该我们的形式上要有什么。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五节我们一同念，因为神的旨意
原是要你们行善，可以补充那糊涂无知人的口
啊。我们要行善啊，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啊四节到第八节，一二三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
愿必行，
要你们个人晓得将要用圣洁珍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
不要放纵私欲邪行，
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
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注定报应。正如我们一先对你们说过，有一些确切嘱咐你们的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污污秽，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
那这一些都是道德的，神道德的旨意啊，要我们不要沾污，让我们跟别人好啊，这一些。然后个人的，那个人的就圣经就没有讲清楚了啊。个人我们就要自己去寻找，要寻找，去寻找自己的旨意。我不知道我讲过了没有，在这里好像我在这个道修班的时候讲过怎样寻找神的旨意，特别个人的啊，在人啊，神在个人的身上的旨意怎样去寻找啊？怎样去寻找个人的旨意？当然，个人的旨意，我们啊，第一跟好像一般的旨意当然不能够冲突啊啊。我们比如说啊，我们结婚要跟谁结婚呢、啊？
基督徒。
跟基督徒，男的跟女的还是男的跟男的？
男的跟女的。
男的跟女的啊。不要男跟男的，是不是神的旨意？男的跟男的，啊，是啊，
不是，
啊、哦、不是，好彩没有讲是的，男跟男的那是很清楚了，啊，但是如果啊，如果正在谈恋爱的，这里面没有年轻的，啊，没有年轻的，如果正在谈恋爱的，啊，有两个爱上两个人，也不是爱上两个人，两个人爱你了，啊，你不是爱两个人。啊，那两个都是基督徒，你怎么选？
啊，选一个
咯。基督讲怎么选？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啊，当然基督选了。难道你可以选两个吗？你怎么选？啊，又是两个基督徒，那是个人的旨意，那你就要去寻找了，是不是？你要祷告啊，啊，你从各方面去看看。上一次好像我讲过，你要祷告啊，啊，祷告。是不是这个是你的配偶啊？ 因为两个都要你嘛，哈、啊，好像找工作那样啊，你找了工作，当然不是神的旨意，你很明显的，如果礼拜天啊、叫你工作的，这可能不当然不是神的旨意啊，在聚会的时候啊拦阻这个聚会，但是有两份工作啊，礼拜天不必工作的啊，都好的，你要怎么选？那、啊、你就要祷告，是不是？这个叫做个人的，在神我们身上的旨意。比方你买房子，你要住在哪里，这些都是个人的旨意，所以你要去寻找。那好，那好，我不讲这些，这个专题讲很多可以讲的哈。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，看主如此教导我们的意思是什么？啊，主说。对门徒说，对我们说，啊，你们要如此的祷告，啊，愿主的旨意行在什么？
地上，
如同行在天上的。那这样的意思，这样的祷告，在我们每个人应该怎样？那所以第一样事情，啊，最主要的，可以说最主要的目的，主要教我们怎样祷告，就是要我们顺从他的旨意，这最重要的目的。啊，当主耶稣教导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对我们个人，就是我们要什么，要顺从他的旨意，才能够施行嘛，是不是？呀，如果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不顺从神的旨意，这个神的旨意能够实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吗？能够在地上吗？能够在我们生活上吗？能够在我们教会上吗？当然是不能够啊！所以这样的教导啊，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、信徒、门徒要顺从他的旨意。那所以顺从他的旨意，我们有几样事情我们要注意的啊。第一样事情，当然我们愿意明白他的旨意，是不是？我们不愿意去明白他的旨意，我们怎么能顺从他的旨意？一定不能够。那好，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他的旨意？刚才我也讲了，在圣经里面很多有的很多很多圣经，但是我们在罗马书，保罗告诉我们啊，有个条件，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良善、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有几样事情，啊，几样的条件，要明白神的旨意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要把自己献上，啊，要把自己献上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去查验，啊，就是要寻求，我们有愿意的寻求，我们的心交给主，我们把生活交给神，那我们就能够查验神的旨意。那另一方面就是说，我们啊要当然要多念圣经，多祷告啊，多查经。为什么要上主的学？就是我们要明白神到底在我们身上要做什么，神的旨意在这个地上，在我们身上啊，应该如何？圣经都很清楚的，啊，这一般的旨意，刚才我讲都讲的道德性的旨意，在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。除了你个人的，那你自己就要去寻找啊，就要跟神一个交通。那这第一样事情，顺从顺服他的旨意，主要的啊。第二就是说，愿意按照他的旨意行，呀，很多人啊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但是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行，啊，我知道很多人明白，啊，很多人明白神的话，神叫我们应该怎样做，但是我们都没有按照去做，这样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吗？不能够，是不是？我们怎样祷告不能够实现啊？愿意按照他的旨意而行。听说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啊， 有个老姊妹，有一天在街上一直把她拐杖丢她的拐杖啊，丢了几次，有人家问她，看到她为什么你一直丢你的拐杖，她说我正在寻找神的旨意。可以不可以怎样寻找神的旨意啊？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啊？但是为什么寻找神的旨意要丢几次拐杖呢？丢一次就可以了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神的旨意？如果我丢这个杯的话，啊，一丢就丢一次啊，怎样是神的旨意？怎样不是神的旨意？看看，啊，这个不知道啊，还丢两次可能啊，这个不知道啊，他丢几次？为什么？他就丢几次是吧？本来这个拐杖的头应该向东的，但是拐杖一直向西的。他说这拐杖不听我的话，我是要东的。你看这个是寻找神的旨意吗？这不是吗？这是他的旨意已经固定了。所以我讲了，比如说啊，我啊要买房子，要买怎样的房子啊？如果是神的旨意，我的拐杖是向东的。啊，但是这个拐杖像是嘛，不是神的旨意嘛。如果是按照怎样的寻找旨意是可以的话，当然现在不可以这样的啊。但是向东等于他不是顺从的旨意，是顺从要神顺从的旨意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很多人明白神的旨意啊，他不行的，他不去施行，所以这样的祷告就不能够施行在地上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生活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从圣经里面啊，从我跟神交通里面啊，我们要明白，我们要去施行，不是单单明白啊，明白了我们要去施行，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啊。那然后我们要注意的是这样，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旨意是好的啊，必定好的。你这样相信，你就会去行神的旨意。我们知道有时候啊，好像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的思想好像不大适合啊，可能不好，那是我们的思想啊，可能是好像跟我的思想跟环境各方面啊有所不配合啊，按照我的逻辑是不对，或者怎样？我不是说看这个亚伯拉罕的太太不是如此吗？我要太太是谁？撒拉。撒拉，神已经告诉他什么？你要生一个孩子。撒拉就自作聪明了，是不是？他明白了神的旨意，他不可能了，我已经几岁了啦？90岁了。10岁还会生孩子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神是旨意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从我的身上生孩子，但是神已经清楚告诉他了，哎，他就是不听，他就是不顺从啊！他明白了，他知道了，直接神跟他讲了，跟阿伯拉罕者，跟亚伯拉罕讲，但是他就是不顺从啊！所以他就什么，给这个使女许配给他的老公啊，哇，这个好伟大，这个女孩子啊，没有这样伟大的太太，但是最伟大最不行的啊，后来造成什么？不是神的旨意，造成好多人的麻烦，很多的麻烦，到现在还是麻烦啊，因为这是撒拉造成的啊，中东很多麻烦又怎样？所以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，就是相信神的旨意是美好的啊。然后我们不要讨价还价，啊，很多人啊知道神的旨意是讨价还价的，圣经有几个人是讨价还价的啊？第一个人是什么？你知道巴兰的故事，在圣经里面，巴兰先知的故事，是不是？这个以色列人的人啊，要巴兰去咒诅这个以色列的民族， 他怎样？他知道神告诉他了，你不可以，你要祝福，但是他还是讨价还价，啊，他还是要去，啊，去了，这个他的马都跟他讲话，啊，他还是要去，还是要讨价还价，几次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啊，祷告了，他知道不可以，但是还是要祷告，还是要祷告，这个是讨价还价，啊，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讨价还价，啊。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也是讨价还价，啊，他不敢啦，没有勇气啦，什么我们不晓得，啊，但是他就是讨价还价，啊，所以他什么不要不要叫我叫别的啊，就讲推三推四，我不会讲话，我不能够做等等啊，这讨价还价，如果可以叫别人家去吧，啊，所以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，不要讨价还价。那我们知道顺从神的旨意会遇到困难和阻碍，神的旨意啊，不是每一次都顺利的，看姊妹，不是顺利的啊。彼得告诉我们，他说神的旨意若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而受苦，证明我们行神旨意会受苦的，啊，不是顺利的，啊，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行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相信的造化之主，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说，如果是神的旨意，一定会顺利，不一定。不一定。刚才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，愿主的旨意成全，你知道他在什么环境造这个歌吗？写这个歌，这是一位牧师所写的诗歌，按照他写那个诗歌的背景里面，我读到了介绍，他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啊，他15岁就上大学，啊，然后在教会里面曾经他有一次，啊，讲到代替他爸爸也是牧师，啊，代替他，啊，他这个人叫本雅明，啊，边雅明，啊，也中文叫边雅明，啊，他又讲到了 N 次，然后他大学毕业的时候，人家就啊教会给他奖学金，就去念神学，念神学念完的时候，他就当牧师，那，啊，当牧师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很多阻碍，建立教会一个城市只能够建立一个教会，但是他到乡下去建了36个教会，啊，看起来虽然有阻碍，然后他还是进行他的侍奉，而不但如此，他生活也受到很多阻碍啊，他曾经啊各方面受到打击，他的第二个儿子去世了，啊，然后有火灾遇到等等，啊，他正在做神的工，啊，照神的旨意去做，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一些呢？弟兄姊妹，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他写了刚才我们所唱的诗，啊，愿主的旨意成全，虽然会流泪满面，啊，虽然会逼迫来的，但是。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话，神我们就会把天上的旨意带到我们生活里面，就好像刚才哥贝里所说的啊，我们会有种种的阻碍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会有平安，我们会有喜乐，如果神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啊，所以主耶稣教导怎样的教导啊，叫我们要如此的祷告，呀，叫主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今天我们存着怎样的态度去怎样的祷告？我们是不是存着顺服的态度去祷告？有一个牧师讲了啊，怎样的顺服啊？怎样说？主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愿你的旨意成全。可能有三个态度。第一个态度可能很勉强的，啊， 我没有办法，主啊，啊，我不知道怎样做的话，我不行。你知道越难吗？先知越难，知道神的旨意，要他去哪里传福音？在尼尼微，他去哪里啊？他去游玩呢、啊，这个游轮呢、啊，我坐游轮到别的地方了，不愿意去尼尼微，啊，知道神的旨意了，带去，后来什么？没有办法，啊，给神抓出来，啊，把人把他丢在这个海里面，啊，给大鱼吃的，好的是大鱼吞他，不是小鱼。小鱼刀给它咬死了，啊，吞进去，吐出来什么？没有办法，啊，被神抓到了，我不去我就死了，所以他就乖乖的去了。所以他一去，他不是传福音，他是咒诅，啊，你们不悔改，你要灭亡。但是神的话又没有，啊，是有能力的，啊，那这就是叫做什么？很无奈何的，很无奈的，就按照神的旨意去行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这样，因为刚才我们讲到的神的旨意是美好的，啊，会苦待我们的，一定好的。可能我们不明白当时的时候，啊，我们可能有自己的偏见等等。那可能第二种的态度，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，呀，我们可能是很厌恨神，啊，神因为什么这样？不照着，一定要照着你的旨意，啊！我没有自由吗？我不可以做一些事情吗？这样子没有，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态度，啊！所以我们应该有什么？应该存着一个顺服、真正顺服、愿意的心，情愿、甘愿、情愿的，啊，存着爱神的心来做这个，来顺从神的旨意。主耶稣在地上啊，给我们写了最好的最好的榜样。虽然要上十字架，他还是说什么？神啊，不照我的意思，乃照你的意思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不容易，弟兄姊妹，不容易。曾经有一个叫做 Richard 查理斯。啊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在苏格兰里面发生这个事情，他被一些那个恨恶基督徒的被他杀了。那个时候基督徒被逼迫很厉害，他的爸爸被放在监牢里面，啊，他被杀死，被砍头，被砍手，他的头他的手啊，被一个人带到这个监牢里面给他爸爸看，爸爸已经进监牢了。那个人就问他，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你认识这个头吗？你认识这个手吗？为的是什么？要叫这个爸爸啊气死，伤心。他爸爸拿到他孩子的头，拿到他孩子的手，他怎样讲？我的孩子我认识，他的头发很美，他的手很有力，这是神的旨意，这是神美好的旨意。神的旨意完全没有错，他在我的孩子身上没有错，他在我的身上也没有错，这是完全存着爱神的顺服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很难做，可能我不知道我做得到，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，那就主耶稣告诉我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就活在天上，啊，我们的生活一定照神的美意去走。 我们一定有喜乐，我们一定有平安啊！我们的教会就会这样很美好，就讨神的喜悦。我们的生活是讨神的喜悦啊！我们的家庭一定讨神的喜悦，求神帮助。我们再唱这首诗歌好不好？愿主的旨意成就。随你所愿，让我们正是恳求你的旨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成就。主啊，让我们这样，我们就能够讨你喜悦，我们的生活就如在天上那样。求主你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中，是在作为我们的提醒，作为我们的引导，作为我们的力量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如此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大家一同起立，我们唱三一颂。